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民国111年2022年5月24号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长时间，我们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呢摆在这里，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锁定收听。好，那今天我透过一本书，那访问一位在这个领域里面来讲呢，大家对他的熟悉度呢很高，也从他那里呢学到了许多有关于这几年在飞碟早餐当中呢，其实每一年大概都会谈到一两回的有关于失智症的议题。好，那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呢曹爸，他是嘉义呢大林慈济医院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呢曹文楼。那他的故事呢很多人知道，除了他自己呢视病由亲啊，大家呢称他为曹爸，是失智症的权威，也是南台湾的社区呢失智照护的，就是说呢先驱者，那推动早期的失智的筛检啊，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当家里面出现失智症患者的时候呢该如何照顾。现在呢他除了在呢嘉义大林的这慈济医院呢这失智症中心呢担任主任之外，那在过去他的专长呢不管是中风癫痫呢都是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议题，这是他的专业。好，那今天呢我只能够透过电话连线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好，那电台呢现在呢都是处在一个半封锁的状态，所有来宾呢我都只能透过电话连线访问。不过呢非常欢迎今天呢透过电话的连线接受我们访问的人在嘉义大林慈济医院的曹文龙曹爸在我们的线上，欢迎。
谢谢，这个观众们大家好啊。
好，哎，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您贵庚？
哦，我属老鼠的，那今年应该74到75岁了。
可是我听你的声音、精神状态啊等等各方面都很好啊，我很难想象你，哎，你照顾妈妈照顾多久？
因为妈妈一直跟我住在一起，爸爸妈妈，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嘛，那么我在台北的时候在三星总医院，我就把爸妈都接在我们身边嘛，我到了花莲也把他们接到身边，那么现在我来到大林也把他们接到身边。所以理论上爸妈都是跟我住在一起，那么所以当妈妈失智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也很快的就发现，哎，妈妈失智的话是大概她85岁的时候开始，
那还算好的，她那很晚了。
对，她真是，因为我父亲比她年龄大很多，父亲到最后那我最后几年也是在生病，所以他在旁边在照顾。所以我是发觉当他照顾一个老伴的时候呢很用心。反正这种用心啊让他脑力没有退化。
好，那您平常的工作也很忙啊，那就算发现妈妈的事，当然她85岁开始出现失智反应，我刚刚讲就是说还好比较晚了，因为如果更年轻一点就开始出现了失智，甚至早发性的失智，第一个那个冲击很大，第二个就是说那个照顾起来难度更高。
对，
那您虽然是这方面的权威啊，您是呢神内的权威，那您是怎么发现妈妈有失智症状的？
事实上，因为当我父亲呢，在最后这几年，他父亲也活到100岁，他那个洗肾啊、脑筋还好，但是身体的器官在衰竭，也曾经摔跤骨头断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请了一个外籍看护啊过来照护，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因为有很多的功能啊，这个看护就取代了。所以我们并没有发觉母亲有特别的那个 异常。那等到父亲往生以后呢，就是正好妈妈的年龄也大了，所以那个看护继续留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发觉到，哎，因为他少掉一个精神寄托，然后呢又而且我们专心度以前在爸爸身上，现在专心度在他身上的时候，哎，发觉到他有些小细节就出状况了。比方说我们给他钱让他利用啊买菜呀、他还会去买菜，但是他把那个钱呢就用卫生纸包起来到处藏。有的时候在这自治楼里面我发现卫生纸是不能随便丢掉，因为里面有钱。
是
这种情况就是他已经开始藏东西了，然后会忘掉了。哎，我们也发觉到在用钱这方面，就因为钱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反而是从这边发现出来的。
对，就老人家，特别是老人家，如果他你要判断他是不是有一些的失智的情况啊，你可能可以用钱来做一个辨识，他有时候真钱跟假钱是分不太清楚的。
哎，是，这也有可能。
对，那这个藏东西呢，这也是藏了忘记，这也是呢失智，就是跟记忆力呢是有关的。可是因为令堂85岁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即使是一般的老人家，85岁忘东忘西也很正常啊。那我们如何去区辨，就老人家到底是年纪大了必然会有的记忆力的退化，还是说是一种的失智症的前期反应？
其实忘东西啊，有时候老人家是容易啊，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像号码、电话号码都记不住啦，
对，
手机啊、眼镜啊、雨伞啊，
对啊，这一定会啊，
但是这些东西啊都不重要啊，就是说你可以再买啊，
嗯，
但有一样东西啊是他亲身用心经历过而忘掉的。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问他，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问他早上吃过早餐了吗？吃过，
对，
吃什么？
嗯。
如果他早上吃的东西他讲不出来了，
嗯，
这才刚刚吃过一个小时啊，
嗯，
而且自己吃在自己的嘴里到肚子里印象应该深刻，
对，
他讲不出来的话，
嗯，
这就是这个问题就不对了，
嗯，
啊，就说我们或者甚至于我们在考试他的时候就拿三样东西，
嗯，
举例来说你拿出来的眼镜啊，再拿个圆珠笔，再拿那个钥匙，让他看好以后呢你拿一个毛巾把它盖起来，跟他聊聊天，聊个这个3-5分钟，回头再问他这个下面是几样东西，
嗯，
那理论上啊他刚刚讲完的都知道，他应该会说得出来，
嗯，
而这个说不出来就是有问题的开始，
嗯，
这就等于是啊我们有的时候讲完话，有的人常常很忙的人，一个时间一个时期做2-3样事情，他就会注意到那一个主要的事件，另外2件事件发生他也没有注意，事后去回想起来想不起来，那不能算，
嗯，
所以有那个那，而且真正失智来讲它不光只是记忆力不好，
嗯，
它还有一些别的状况合并起来，
嗯，
比如说它除了记东西就刚刚讲完容易忘的话，
对，
它可能这个它的用词用句可能会这个用的不对了，
嗯，
啊，很熟悉的一些字句啊它有可能讲不出来，另外的话就有可能他的一些方向感呢，或者是说他的行为也开始变，所以这样子2-3样东西加在一起，而且半年比起来都不一样，又在继续在退，这种情况就考虑他是一个脑部退化的现象，
嗯，
不是老化的现象，
嗯，
这么说。
对，就是说脑部的退化跟老化呢，这点还是要呢仔细的呢去区辨一下。好，但是因为我们在生活经验里面哦，我简单讲，就我每次看到新闻当中呢，有一些老人家就走失了，走失了之后呢，哎，隔一阵子呢，在某个地方呢又被找到了，找到了之后你就发现呢，传统上面呢都会说啊，去往毛西那看去。那就说被摩西纳呢牵走，不然怎么会这样子走失了？隔一阵子之后又出现了。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他失智了，你可能不知道，他失智了，他其实只是去上个厕所而已，但是呢，他都忘了回来的路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我们常常说老人家就是会有那种老顽癫，就是其实情绪上面来讲呢，可能像小孩一样啦，会跟你闹啦，会有脾气啦。这些也都是可能的，都可能是这个，就是说呢，失智的反应。当然，他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行为啦、情绪上面改变，包括暴力，包括了幻觉啦、幻听啦，包括了因为他的记忆力呢开始出现缺损。我在照顾家人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他会开始自己编故事。那种的编故事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记忆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他要把一件事情讲完，他就开始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把许多其实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环境、不同人发生的事情把它凑成一个新的他能够讲得出来的东西，但是隔下子他自己也忘记了，就仅此一回。好，类似这种的情况呢，其实对照顾者的考验呢，有的时候比病患更大，因为病患毕竟是在一个被照顾，而且老实说他在一个忘记的过程， 这个忘记对他固然初期他会觉得困扰，但是到了中后期的时候他连这种困扰的感觉都没有了。
是的。
可是对照顾者来讲那就真的很痛苦了。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曹爸，他除了是这方面的专业之外，那最重要是因为他自己视病由亲，他有呢照顾呢老人家，照顾他自己，虽然呢也已经七十几岁，比我大一轮了，可是 坦白说在这方面许多人会高度依赖他的经验，他把他的这个经验跟专业哈，有经验也有专业，写成这本书《超越认知障碍》，曹爸有方，告诉大家如何保有快乐的记忆，然后呢，即使呢你已经失智了，忘的呢可以轻松自在、有尊严的安老终老。那作者曹爸曹文龙啊，嘉义现在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这本书呢是远水文化出版，来我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透过电话连线访问曹爸，请稍等。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来，今天我们从一本书，然后访问一位在这个领域里面来讲呢，大家对他熟悉度很高，也都很倚重的来宾。这本书叫《超越认知障碍》。我用失智症三个字啊，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方便大家去理解啦，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广泛的认知障碍，而且失智症在每个人身上表现的方式强弱，以及呢它的症状出现的先后可能也不太一样，因为人的脑部本来就很复杂啊，那会呈现出一个总体的失智的判别的，就是说呢脑部的内部的生理性的变化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大脑的萎缩，有的是受伤，有的可能是你的海马回的萎缩等等病变，都有可能，我们并不确定每个人到底怎么样，一定要检查才知道啊，可是呢它都会导致呢认知障碍。好，那超越认知障碍呢，曹爸有方的，曹爸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叫他了，因为他的年纪也够你这样子叫了哈，我叫曹爸也没有什么突兀的地方。好，那作者呢是曹文龙，现在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的失智症中心的主任。这书呢是远水文化的出版，大概是我看到的有关于失智症的照顾，既有经验他自己照顾妈妈，又有专业的书。好，我继续访问曹爸。我做个假定好了，因为令堂85岁才出现，我想85岁的时候呢，他个人的行动力各方面其实都已经跟75岁差很多了。可是我注意到很多的失智症啊，60、70岁就开始了啊，那个就很麻烦了。我包括我自己的学校的老师，我就不说谁，他是很有名的教授，还当过大法官的。你像年轻我在课，我都还记得我课堂上面上他课，他这样子一脸聪明，记忆力这么好，然后这么权威的一个法学的专家，可是当他失智的时候，哇，那个家人除了不能接受之外，最后他出去了之后再找到他已经是在水沟里面了
啊。是，
那我们要如何去发现家里面的老人家，或者甚至早发失智，你还不能说他老呢，他可能50、60岁就开始了，我们要如何去发现？
这个真的早发性啊，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好多个案才不到60岁。一旦他那时候孩子们的都还不算很大，
是
所以当他失智以后，本来他可能还说不定他还是家里的经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援者，一旦他这样子倒下来，孩子们有的还在读书呢，所以你可以想象啊，碰到这样的时候，孩子们也不太能接受。当然这个失智的本身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度更高，那一般来讲，这种个案不多，大概不到10分之1的，多半还是差不多65岁以后的，已经都个退休年龄了，那个时候才发生。其实有好多人呢，常常是在退休的时候被看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退休之前，若是公务人员的话，他的生活很规律，而且他做的事情也非常的熟练。所以就是有一点小小的这个认知障碍，有的时候还不见得看出来。一退休又回到了家里面，完全就必须全部在家里的时候，反而是对家里对他来说。又是一个男士的话，那家里是他不熟悉的，因为他平常所有的精神都在他的办公室，这样的话呢，反而是很容易看出来，所以真的，我们对一个 早期的这个失智的这个状况，原则上比较多的都是所谓阿斯海默型的，啊，就刚才讲的那海马回，
对，
海马回的地方是阿斯海默型的，大概退化从那边先开始。那海马回的地方就是我们找短期最近记忆的一个重要区块，因为那旁边有听觉区嘛，
对，
就当你听完就该记下来，但是隔一会儿呢就忘了，
嗯，
所以比方说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孩子说妈妈你看电视啊，我去做饭呢，他说好，
嗯，
儿子就跑到厨房去了，讲完以后儿子以为妈妈在讲过了，妈妈他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客厅，就发现他只有一个人，他不晓得孩子们已经到厨房去了，
嗯，
他就是很惶恐，就我们家里就一个人，
嗯，
他就怕，他就把东西东藏西藏，又是钱，甚至想出门去找家人，
嗯，
他有时候很多人的出门呢、啊、走失掉的时候，他是早期一定有一个状况让他产生出他要去找东西，
嗯，
啊，所以结果就越找越走方向走错，就走不回来了，
嗯。
所以这些早期的这些问题的话，有的时候跟基因遗传有关，
嗯，
所以很多人家属不是碰到了这个失智的状况，都会问我们说有没有遗传性，
嗯，
如果说五十多岁六十岁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小心考虑这一块，
嗯，
如果当到了五六十多七十才发病的话，那个基因的那个也有基因的遗传，那基因的遗传性就很弱的，
嗯
啊，那东西不要太计较了，哎，更重要，更重要是我们如何要想预防它的话，你是要在你这个还在正常的时候，已经算是中老年了，比方六十岁左右了，你要让你的老本，这我们说的老本，并不是说那个口袋里面的钱叫老本，
嗯，
是大脑的本，就是你要让你脑活化，
嗯，
要让他学一些新东西。让他脑细胞啊，就像树叶一样长得枝茂繁盛，这样子的话呢，哪怕就是有退，他显得不太明显，
嗯，
啊，那培养出一两个兴趣，这样的话呢，也许你退了，但是这两三个兴趣啊，他却还能够坚持，让你的这个生活，让你的尊严还保留，
嗯，
这都是方法吧。
好，这个都还是从这个生活当中比较亲近的人的观察，或者说是这个就近距离的观察照顾。你生活在一起的话，哎，这个人怪怪的，不管是情绪、行为各方面的奇怪，你开始会怀疑。可是有的时候那个症状真的不明显，一开始可能是偶发性的出现，你更容易会忽略它。
嗯，
那。有没有一些专业诊治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如果怀疑说，哎，我的家人是不是有了一些失智的反应，或者病人本身如果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那现在的专业的诊治可以很清楚的判别说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失智的程序。
嗯，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如果上网的话，
嗯，
你可以打一个英文字，说 ABCD 的 A、
嗯
D 就是 ABCD 的 D 啊
，AD
八啊，八就是五六七八的八，
那个是一个量表，是一个量表。
这个量表就是测试这个人的这个认知功能的八个功能。
嗯，
好比说你的对这个时间的问题了，你对约会的问题了，
嗯，
你对一些家电使用的这个问题了，或者你对有没有诈骗集团被骗了，你或者你做些什么行为不对的了，
嗯
啊，比方。去这个参加这个什么喜庆的时候，你可能用白包啊。举例来讲，就是你会有一些行为开始不对。八个项目，如果说他有两个项目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怀疑到，哎，他该要考虑去看医生了。
嗯，
那这东西的话，可以从这个网络上找到这个资料，而且都是中文的，应该非常好去辨识。
嗯，
这是给我们一个参考。如果有的话呢，因为真正的诊断确定的话，还是要找到医生，而且这个医生呢，在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他是牵涉到他的健保的用药，还有法律上的一些这个证明，所以他是规定给神经内科跟精神科的医生来判定。
嗯，
啊，所以你要找到这两种的医生，因为他们的话就可以从比例来讲，如果的确有这个状况。他也许会安排一个脑部的电脑断层，
对，
看看脑里面 这到底是有没有萎缩。
嗯
啊，你举例说有一些人呢，可能他是忧郁症啊，忧郁的时候他也有很多事情啊，这个也不记啊，那个、也不用心啊，
对对，
你发觉的是在如果你做脑部电脑断层，发觉脑没有萎缩啊，
嗯，
那就不是了，因为基本上来说我们的脑细胞很丰富的，
嗯，
它一定要退化到某一个程度才有症状，
没错，
哎，所以说你说这是阿兹海默症的话，
嗯，
它早期的时候啊，它哪怕就是有退，你这个脑细胞有的时候啊，还不见得看得出来呢，
嗯，
啊，这可能有退个五六年，啊，比方我们说阿兹海默的话，大家也比较没也更进一步了解说。是一种不正常的蛋白质沉淀在脑里面，
嗯，
而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这个正子的这个检测可以测得到的，
嗯，
好比说他已经有症状了，我们一测，哦，果然脑里面满很多都有了，
嗯，
那我们如果测他的子女的话，说不定啊，哎，他子女已经开始有一点呢，可能在三十岁已经发现他有一点，但是呢，那还早，什么时候变成一大片？这可见呢，就是说，当我们有症状的时候。脑里面应该都会看出一些迹象来了，
嗯，
所以说如果你做了电脑断层没有问题，就不要担心，你可能是别的状况，也许是忧郁的状况，或者是别的。举例来说，我们如果说影响脑的这种认知功能的话，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如果低的话，你不知道，
嗯，
啊，因为甲状腺很可能一个免疫系统，甲状腺功能低，你觉得没有力气啊，身上有点肿肿的，哎，你的认知功能也会障碍。很多人在吃素啊，或者营养不良的人，维他命 B 十啊，也或者叶酸也可以造成。所以哈，有大概差不多十分之一左右的这种认知障碍的问题啊，不是退化的问题，也不是脑血管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如果找到我们专业医师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也可以抽个血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如果是可治的话。说不定还能够用对方向的话，他的症状就恢复了。
嗯，这种可治疗的这种的有失智的表征的可治疗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在你的病人的比例？
因为在我们的病人都不会超过10%。
嗯
啊，
嗯
啊，那么反而可能更少。
嗯。
好比说我们也有测到有梅毒反应的
啊，OK，
这个梅毒它是已经好了啊，都不知道，但是这个梅毒很妙，它会隐藏在我们的脑神经里面，
20-30年是
它才开始出状况的，
嗯，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用的药是用盘内西林，
嗯，
把那个梅毒的那些都把它弄掉以后，你会发觉到，哎，它的那个认知的状况就停在那边了，
嗯，
没有再往下走了，
嗯。
这样的话，我们呢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也找到十几个了。
嗯，
啊，那甲状腺的问题啦，维他命的问题啦，都会发现，甚至还有一些别的。
嗯，
根本他脑里面是长了一个瘤，在这脑的额叶，
嗯，
它产生了一些状况，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失智，
嗯，
也有。
对，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曹文龙曹爸啊，大家叫他曹爸了，这样比较亲切一点哈。他现在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的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啊。我说他自己除了照顾自己的母亲的经验，他本身就是这方面的权威哈。那除了专业呢，以及呢他自己的经验的结合，那写了这本书《超越认知障碍》，这是原水文化出版。曹爸刚刚讲的最后呢，对有一些不管是脑子里面长东西。外伤啦，或者可能脑积水啦，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的病毒型的感染啦等等，它都有可能呢会导致在症状的反应上面来讲，可能跟失智呢是很像的，但是呢它并没有典型的这种的失智的阿兹海默症，不管是脑萎缩、海马回萎缩，或者是淀粉斑块的沉淀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并没有，那它可能是可以做某种的治疗的。不过我不希望大家太乐观，因为这种 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哈。那大部分尤其是高龄的失智的反应，它多半都是 one way， 就是呢是单向性的，就是呢，而且当你发现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脑部的微缩可能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才会有症状出来。那你说那他持续多久？可能一二十年、二三十年都有可能。好，那你说那为什么不能够早期发现？好问题，这个呢，其实一般人在没有事的时候呢，谁会拿自己的脑子去照一照呢？这我们当然就不会。好，我要再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呢访问曹爸。因为虽然现在医学很进步啊，什么什么疫苗啦，什么药物啦，都有，可是失智症我一直都在注意啊，这方面有很多的大药厂确实也投入了很多很多的金钱跟人力要研发呢失智症，就是说呢这方面药物或疫苗，但是都失败了。为什么？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那今天呢，我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了嘉义大林医院、大林慈济医院啊。你到大林慈济医院呢，你搭高铁啊等等，都还得要稍微换一下计程车。好，但是呢，因为这个它是慈济医院，而且有一些的科别呢是很有名、很权威的。那其中一位呢，就是在我们线上的曹文龙曹爸，他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失智症中心的主任。那失智症当一般会认为那个是老人病了，基本上我也不反对哈，大部分呢都是高龄的患者。那大家越来越长寿的时候呢，很正常的，不管是记忆力方面的问题啦，失智症的这些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高。但是我要提醒，就是说失智症的照顾的难度呢，可能是所有的慢性疾病里面我觉得最困扰的，因为他的活动力是在的，他的情绪他自己是不能控制的，他是没有办法跟你正常对话跟表达。如果到了某个阶段，你问他的问题，他是没有办法精准的回答你的。大家在一个平行时空里头。好，那我继续呢访问呢，在我们线上这本书的作者呢，曹爸曹文龙曹医师。好，那对药物的开发很悲观哈，
因为我们现在哈，使用的药是有效的药，那么健保局也会给付的药，那这个药都是二三十年前的，
对，就快医心啊这东西了，
对呀、啊，是可见这新的东西都还没有被证实是可以临床上使用的，还是在等，不容易啊。
好，那对一个。家人对一个照顾者来讲，我也会很坦白，如果家里面有聘这种的外籍看护的经验啊，我也跟一些外籍看护聊过，跟大家的认知不一样。外籍看护呢，最喜欢照顾的是躺在床上的病人。我告诉你，大家或许会觉得啊，那好烦哦，那个要换尿布，那个要擦澡擦身体。我告诉你，外籍看护他宁可照顾躺在床上的，
对，
因为对他来讲，那个现场是可控的。外籍看护最不喜欢照顾的就是还很有活动力的失智症的病人。
是的，
那个对他来讲，那个太痛苦了。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失智，你要找到看护，我跟你说都很难，而且呢流动率会很高，这点你也必须要先有准备。好，那对一个家人来讲，除了意识到呢自己的家人或者长辈呢有失智的反应之外，那这样的一个家人或者照顾者要如何准备去适应呢家里面的亲人在朝失智的单行的路上走，那他该准备什么？
是这个刚刚谈到这个，就是这个看护啊，这个外界看护，他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力。好比说他缺少能够帮老人家洗澡啊，
对
啊，那么可以甚至推他晒晒太阳啊，帮他做饭呐、那么把他周遭的环境打扫的清洁一点，那没有味道啊，但是你要想让他能够有爱心的付出来，用爱心的来照顾老人家的话，老人家才会有一个比较有温度的反应。所以我们当时我妈妈有状况时，我们请了外劳，我就跟我太太讲，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我说这个外劳是我妈妈的贵人，所以他就是我的贵人，如果对待外劳就等于 对待一个贵人的角度来看，
对，这很重要哦，要不然连这个外劳都找不到精神的支撑。
对，好比如说他用手机啊，24小时我都让他用，他有时候一面炒菜一面把手机放出来，可以跟他在国外的家人聊天啊。那聊天其实你别看这很重要，他聊天就这个房间里就有声音啊，我妈妈就会听到哎有人在讲话的声音啊，所以对一个失智老人来讲啊，他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只要走到哪里他的 WiFi 都可以通，所以他这一点他24小时一面照顾我妈妈一面又可以跟家人聊天，所以甚至会把我妈妈的状况也传给他们看，就变成他把我妈妈当成他的奶奶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他的吃我们也要注意，
对
啊，那么因为他是印尼的，所以他很多跟我们不一样，
没有错，
我们就认为你自己做你吃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吃的东西比我们还好，
对，就是
他做的东西很丰富啊，让你吃的好，但是我们呢，这样的话你吃的好，你就能够照顾我，你就快乐嘛，所以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就我们如何要让，当你因为你把你心真心拿出来对待这个外界看护，所以他就会把他的心真心的对待奶奶，这一点就很多问题都解开来了，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将心比心啊，再过来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失智的问题困难在哪里，它不光是个病，它是一个生活照顾的问题，
没错，
这照顾问题不光只是一个外界看护啊，旁边我们家人在，这家人的心态也是个大问题，我们发觉到好多到最后能够跟失智老人住在一起的人，常常是那个家里面没有结婚的，所以他因为他来又没结婚，他别人结婚有自己的家，所以就让他回来照顾，你可以想想看他照顾起来是必须照顾，因为他自己也没家，他也没有房子，干脆让父母今天住很好，但相对的话呢他的那压力多大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兄弟姐妹的人力怎么分配，这是大问题，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照顾大问题。
你讲的这一段啊，好写实啊，他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家里面出现失智症的长辈，你也不可能把他送医院，你要把他送安养中心呢，安养中心对失智症的照顾
也很头痛，
我跟你说你，所以你不要以为把老人家呢不管怎么样塞到安养中心呢就没事，那只是眼不见为净而已，但是其实他们照顾起来也是一样会非常的困扰，那如果你能够聘到呢就是说呢外籍看护来帮你，那我恭喜你，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当那个外籍看护的精神的支持的力量，这很重要，否则如果你因为大部分的雇主呢都会挑三拣四的，都会比较会防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找到一个适合是要照顾失智症家人的看护是很难找的。最后呢就是家人之间的分工的问题，您刚提到最后经常因为照顾失智症的人他必须要很专职，他是整天的，这个失智的家人是不会配合你的，他甚至于可能会有幻听幻觉暴力，然后呢大小便失禁这些呢都会出现，你基本上他不是你可以说话聊天的对象，所以你在照顾的时候呢对于这样子的家人的角色的设定，他往往就是一个自己不婚不生的家人才能够去照顾这样的长辈，那其他的家人如何去支持这样子的照顾者，他其实是失智症照顾的整个的脉络当中来讲我觉得最常被忽略的，大家只注意到病人，可是你忽略了这个时候照顾失智症病人的那个人他可能是更需要你支持的。好，那我们难道不能够在脑部的退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吗？那发现了我们能做什么？就失智症这件事情我可以预防，或者我多做一些什么东西之后呢就可以让失智症呢最少不要这么早找上我。
是不能这么讲了，就是说你看有些刚才也提到那个一些的教授们，
对，
我今天都在用啊，很但还是早上他了，是不是？ 所以这东西啊，难说。也许这种情况，也许就跟基因有关，这都很难说了哈。那么倒是哈，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这么看：你把狮子当成是个敌人，它攻击我们了嘛？那我们就有防线嘛？我们会有一道、第二道，会有十道防线嘛？第一道被攻破了，记忆力不好了，还有第二道啊，可能会走失或者干嘛？我们一道一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这个老人家还有什么东西还在的。你把那个东西找出来，跟他共一起来共玩。举例来讲，我常常很多是父母亲孩子们大了以后啊，都是自己成家立业，他们两个独过。等到一旦失智以后，生活无法照理的时候，孩子们会回来的时候，其实他跟这个父母亲呢，有将近二三十年的中间是隔阂的。
嗯，
他不晓得这二三十年父母亲有哪些的，他日常生活是什么。
嗯，
所以一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不容易找到他父母亲还存留的记忆，所以常常我们是说妈妈他们存留记忆是以前的记忆，那不对的，是你跟你存在的记忆，那是以前的了。
嗯，
他这二三十年他跟哪些朋友讲话，那些朋友之间什么状况你都不知道，你无法跟他互动，
对，
你抓不出来，就说他没有。
对，
所以这时候反而是你应该要怎么样让他能够跟他相同的相处的朋友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在一起，看看他们在玩什么，看他们聊什么，或者看看他最近，如果他有照片，他最近跟哪些人照片，这些里面也许他的那个记忆还在呀。
对，
所以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我们要把它开发出来，
嗯，
让老人家会觉得活得还不错，因为他并没有忘掉，是你没有把它调出，就好像那个很深的记忆在那海里面，你要找出方法的调出来，你调不出来就算没有，是不对的。
嗯，
另外我觉得我常常有时候去人家家里的时候碰到这些问题，因为我没办法抓出他有什么东西啊，那我就用唱歌来跟他互动。
嗯，
因为歌东西的话，其实他很多歌他会唱，我不见得会唱，但是呢又这个手机上这个 YouTube 上都可以啊，只要点出来一起唱。
嗯，
你会发觉到他刚刚，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老人家，他老人家的他不洗澡，这个看护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是讲台语的，我就放出那个凤飞飞的这个望春风。
哦，对，
我们就一起跟他唱啊。
哦，对，我正要讲，对，
对啊，我们唱了一遍，他都不理我们。
嗯，
没有关系，唱第二遍。
嗯，
他就发觉，哎，这些人呢，在他身边，还真的很有耐心的跟他唱歌，有时候发他脚在打拍子了，就表示他已经快跟我们有默契了，我们快要调出他的东西来了。
是，
我们唱第三遍的时候，他就尾音就跟着我们唱起来，就表示因为老先生他也有几十年没唱歌了，但那些东西他并没有忘光哎，你慢慢兜出来的时候，我就给那个聚会员一个处方，我说你以后每次来跟他来服务的时候，你先给他把望春风弄出来唱五分钟，然后再开始工作。以后碰到那居委他非常兴奋，说我不但这样子做了，我还是穿比较亮丽的衣服，让看起来会比较活泼。哎，我唱完以后，他跟我唱完以后，我教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嗯，
为什么？因为那老人家觉得你懂他了。
嗯，
就我们常常觉得老人家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很难搞，是因为我们没有抓住他现在还留什么，把那东西找出来跟他互动啊，他就跟你玩，像小孩子一样玩，很真心的玩。
好，
是这个样。
你刚刚如果听得懂曹文龙曹爸的这段话，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专家，他真的是呢看过照顾过很多的失智病患。
那个我可以再讲一句话吗？
您请说。
就是我们这些老人，我们大脑的细胞它里面不存糖分，像我们肝脏啊心脏细胞它会存糖分，所以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血中的糖低的时候啊，这个肝细胞啊这个心脏细胞它会自己里面的糖分分解来供应它细胞够，但大脑没有，所以大脑的话呢就需要充分的血液供应，所以当脑失智以后脑细胞减少的话，它常常在我们饿肚子的时候它脑最不稳。
比如
来说，在黄昏症候群
啊，对对对对对对，
可能11点钟吃的饭，
没有错，
吃的不多，
没有错。
晚上到差不多6点才吃饭， 他三四五点他就闹了，
没有错，你就发现他们其实是有固定发作时间的，
饿了，还有一个话就早晨起床，他起来最后就应该饿了一个晚上，
因
为他早上起来看东西就看错了，把儿子可认错人了
，OK，
你跟他吃完早饭，哎，他就忘了，他就清楚了，所以半夜也会闹，所以我常常就跟我的这些家属们讲，说你要把他当个小孩一样，
是
三个小孩子半夜会闹是干什么？要吃奶呀，三个小时你该吃的奶呀，为什么老人家老了以后啊？你三个小时不给他吃东西呢？所以说他很可能是晚上是五点多吃完饭，他可能8点多就睡了，12点左右啊，他如果醒来，你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吃一杯一小杯的牛奶或豆浆，或给他一点什么甜点，如果他半夜3-4点再起来，你就给他吃点东西，你会发现跟他一面聊天一面吃点东西，他就安定情绪，很多的那些心理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啊都会慢慢安静下来，不要忘了，就是说老人家也要少量多餐，半夜都不要忘了，给他，万一他起来了给他吃一点东西。
OK， 好，这都是就非常重要的经验之谈。他不是在什么医学书上面呢会告诉你的，这都是在照顾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才能够累积的经验。好，希望这样的访谈、这样的书呢，对大家，希望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照顾者，也希望你不要成为一个失智症的患者。但是如果真的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呢，他是需要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准备，以及生活跟观念、知识上面的准备的。感谢今天呢接受我们访问的曹文龙曹爸，感谢，
谢谢，
好，下回再麻烦来，感谢。
okay.